各位伯父伯母们、弟兄姊妹们，复活节快乐！复活节是基督教最重要也是最特殊的一个节日。基督徒在今天宣告，基督耶稣为罪人钉十字架，之后三天复活。复活节到底是在哪一天呢？在西元325年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之后，决定复活节是定在春分 Vernal Equinox， 通常是在3月21号。复活节是定在春分之后第一次月圆，通常那是逾越节，春分之后第一次月圆之后的礼拜天。所以如果春分是在礼拜六，第二天月圆就是复活节，最早3月22号。如果复活节是在三月，如果月圆是在春分的时候，那么这就比较麻烦了，你要再等一个月，等了一个月之后呢，又碰到礼拜一，所以再等六天才能是复活节，那复活节就来得迟了。最迟可以迟到什么地步呢？4月25号，今天是4月24号，是复活节难得这么迟，天气难得这么暖，所以我们难得有室外的晨曦崇拜。不晓得我们中间在第二堂的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有机会参加晨曦崇拜，如果你们还没有参加过的话，蛮脏了，一定要举手了。那么我们很盼望以后再有机会来参加这样的晨曦崇拜。我只是没有机会早一点介绍这一次的晨曦崇拜是何等值得来参加。你看天气果然不错吧，其实是主特别的恩典，昨天还在下大雨呢。春分是一个重要的季节，许多的民族都有一些庆祝在里面。复活节既然跟春分搞在一起，所以有些不相干的一些习俗也就进来了。比方说在南欧那一带，春分的时候弄出一只兔子来，一个 Easter Bunny， 复活节兔子会生彩蛋。那么到今天早上，在白宫早上8点钟开始，孩子们可以到白宫的 South Lawn 南边的草地上面来滚这个彩蛋，看谁滚得快。那么变成现代人对于复活节的了解，对复活的了解，我想可能不再是那样的深刻，应有的那样深刻，有点像圣诞节圣诞老公公出来送礼物，复活节去找彩蛋。复活节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在一起庆祝复活节在庆祝些什么东西？我们请大家可以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可以从第12节读到14节，然后17节读到20节。这几节圣经不长，同时也是我们许多人所熟悉的，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一同同声来读这几节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第12节开始，先读到第14节，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翻开，我们可以同声来读。请既传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第17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主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让我们能够了解主你在我们生命中间已经所成就那极大的一个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十二节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有人真是相信死人复活吗？在圣经一卷很老的书中，就是约伯记十四章中间问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复活呢？就是原来英文的翻译也许比较准一点点，是说 If a man dies， 如果人死了， Shall he live again？ 他还能不能再活，是一个问题。中文圣经把它变成一个答案：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难道还能再活吗？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我们今天要传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也许我们想说，如果你要开始一个新的宗教，这不是一个开始的好办法。我们知道耶稣有伟大的人格，他有非常高深的教训，神迹奇事随着他，不幸被人害死。我们说基督耶稣死了之后，活在他的精神复活，这个东西比较好办，精神复活。而且基督耶稣活在我的心中，当当当当 ，Dang in my heart， 孩子们唱 ，Dang in my heart，Dang in my heart， 在我的心里面活，谁能反对你？基督耶稣伟大，但是我们是传的不是这个，所以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当时什么时候写信的时候是西元五十五年，西元五十五年离开基督耶稣钉十字架。现在最好的 scholarship 大概是在西元三十三年，那么才二十二年，才二十几年以后，二十几年，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道理。保罗在这本书信中间，在这一段里面提到这个问题。何况基督耶稣的复活，在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话句子里面，先是由妇女传出来，在当时的社会，对于妇女所讲的话是不大相信的。当然现在可能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是相当不能接受的。妇女啊，哪里靠得住？妇女先讲，而且门徒也不大接受，门徒看了耶稣也不大认得。还有一个这个雅各呢，死也不肯接纳，说除非我看见，除非我摸到，哪里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死人复活是没有办法接纳的。让保罗传福音传到当时的一个知识文化城中心，就是雅典，在那里讲基督的道理，他们要听耶稣基督。耶稣啊，这个保罗跟他们讲的好好的，一直讲到基督耶稣复活，成为他给万人可信的凭据的时候，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就不要听了，就不要听了。哦，讲这个哈哈，讲什么复活？自古以来，有哪一个文明真是真正的相信死人复活的呢？我们今天早晨所讲的东西，是我们能够相信的吗？中国人碰到死亡，死亡是绝对，是要绝对的事情，不能挽回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苏东坡纪念他的亡妻，十年了，想起他的妻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完全隔开了，不思量，自难忘。我只能想想你就是了。千里孤坟，我在外面做官，你就葬在千里之外的家乡。千里孤坟，坟墓都是孤坟。千里孤坟，何处话凄凉？这种凄凉向谁申诉？怎么讲得出来？死亡是绝对的，分开了就是分开了。我们顶多只是希望亡人能够好好在阴间还能过得好一点就是了，烧一点纸钱让他们有钱用，想想他们也许没地方住，烧一个纸房子给他们住住。所以说不定他们有房子，那么烧一个纸别墅给他们住住，烧纸信用卡，这些都是报纸上面可以买得到的东西，这是这个 internet 上面可以买得到的。烧麻将让他们有机会来消遣消遣，烧 Benz 好一点的车子，最近烧二奶，那不至于太寂寞。而且还有烧 iPad 2， 现在 iPad 出来之后 iPad 2还买不大到，缺货，所以大家到处争争去买 iPad 2，烧给这些过世的人，甚至于还有烧保险套的，希望这些死人不至于得艾滋病。人不知道在里做些什么了，人见到死亡之后这是绝对的，但是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说也许在死了之后有某一种的情况的生存吧，让他能够过得好一点。祭之风不如养之博也，对父生前父母亲也许不是那么好，死了之后烧东西给他们，死亡是绝对的，没有办法说从死里复活。埃及人对这个看法也是类似，希腊人相信，虽然相信灵魂不灭，其实这种想法许多的民族都是如此，但是认为肉体是败坏的，一个人活在这里就像他的灵魂跟他肉体锁在一起，一个人活在那里就像他的灵魂住在肉体的坟墓的里面，这是件可怜的事情，所以人死了呢就自由了。这是希腊一些哲学的看法，希腊的一些习俗的里面，一个人死了之后呢，他要过一条 Styx 这个河，阴间跟阳世之间的那条河，那个船夫呢要收钱的，所以呢这些死人的眼睛上面或者嘴巴里面放一块钱，让他能够付这个渡河费。他去了阴间，在那边生活，不能再回到阳世里面。所有的印度教也好，所有的各种的信仰都是这样子。犹太人虽然是有人相信复活，像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相信复活，但是这不是大家都相信的事情。当时的这种上层宗教社会的领袖，当时的这种官方的立场是不相信复活的，是不相信复活。这是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所争吵，就吵这个东西，是一件争执的事情。佛教对于身体的看法是一个臭皮囊，这个东西不大好的，希望有一次一旦能够功德圆满，能够好好修行，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不必再轮回，跳出这个轮回，不再有这个身体。所以身体的复活这个概念是没有文化利用的，如果复活那就不妙了。如果这个你跑到坟场里面，有个棺材打开了，里面人出来了，活了，这个叫什么？中国人叫他僵尸，僵尸脚不会弯的，僵尸叫跳的，手是撑出来的。古书有许多的记载，僵尸跳跃行走，双手向前伸，而且是僵尸白毛遍体，目赤如丹珠，指如曲钩，齿露唇外如利刃。我这个没办法表演，不是复活的，复活得了，那要杀死的，对不对？死亡这样的绝对，所以世界上面一些最重要、最漂亮、最完美的建筑是坟墓。你们有没有人有机会去过印度？我去过好几次印度，在印度有个小城叫做阿格拉，在阿格拉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泰姬陵。是塔吉马哈，是当时在16、17世纪这个沙加汗这个王，他的一个非常心爱的王妃叫做蒙塔斯。这个蒙塔斯马哈生第14个孩子的时候死了，这个皇帝非常的伤心，纪念他，为他盖了一座坟墓，叫做塔吉马哈，这是整个印度文明的代表。这是有人说这一座建筑是世界上面最完美的一个建筑，是用白的大理石所盖成，看你在一天中是什么时候去到那个前面。这个白的大理石稍微带一点乳黄的颜色，稍微带一点粉红的颜色，里面的墙上面是镶了宝石的，各种颜色的石头镶在里面，非常漂亮，非常对称，非常完美的一个建筑，坟墓。如果人死了又复活了，盖个坟墓这么漂亮干嘛？不是的，死是绝对的。埃及的代表是什么？埃及的 symbol 是什么？金字塔。金字塔是什么？坟墓。金字塔所盖的雄伟， 在一直到十四世纪才有一些东西可以跟金字塔来比拟它的高度，金字塔差不多四百八十尺高，盖得方方正正，方得不得了，是0.00几的这个 error， 然后对的方向也准，盖的这个差不多有250万平方公尺的这个体积，意思就是说比帝国大厦起码要高四五倍，是个非常雄伟极大的一个建筑，是一个坟墓。为什么这样费时费力？因为人的希望是暂时的，死亡却是永恒的。十四节说，所以我们十二节说，你们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本来我们就不相信有死人复活嘛。若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保罗继续讲下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枉然这个字 kinos useless 空洞的，没有内容的，白花力气的，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白信，空信一场。基督的复活却是基督教所传的信息的中心，这也是与一切别的宗教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如果说福音是什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罗马书10:9，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承认他是你生命的主，同时你相信神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话，就必得救，就必得救。容易吗？没有。我想到底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来想这个复活是什么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在我们的心中，是我们因为说教会这样说我们就相信，还是我们的生命中间接受这个复活，让这个复活成为我们生命中间不但是接受，而且是一个事实。哥林多前书从15:3-10里面讲到复活的历史上的证据，先知的预言，跟我们看见证人跟证据，空的坟墓某某某某某某见到某某某某某某见到，这里提到的都是有名有姓的人，哪一个使徒，哪些弟兄，他们见到，保罗说我也见到，极力要证实这是一个真实所发生的事情。在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了略巴古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对当时有知识的人讲到基督耶稣的复活，他说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是要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我们说基督教不再是一个我们说哎呀但愿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是一个神把一个事实一个证据放在人的中间，这个证据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死亡本来就是生命最大的敌人，然而耶稣的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英文讲得更清楚，都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and the life， I am the life。 基督既然是复活，既然是生命，他必然要能够胜过死亡，作为他这个宣告的一个证据。复活就证明说死亡被生命吞灭了。所以我们说各样宗教虽然很多，为什么独要信耶稣呢？基督耶稣为人之罪死，然而他不只是死了，而且3天之后他复活，这是耶稣他自己的宣告，他是生命，道路真理生命就是他。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就像这个圣经里所讲的，如果是那个情形之下，我们的信仰就是空洞的，是没有真实的内容。所以17节继续讲下去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就仍然活在罪里。18节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已经过世的圣徒们，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他们的希望也是空的， 灭亡这个字就是全然毁灭的意思，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就用的同一个字。这个灭亡它的翻译之一是 destroy fully， 全然被消灭了，就不至灭亡。如果人信耶稣的话，然而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十九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因为这样的人，我们又说要靠耶稣，又不相信他真是从死里复活，其实我们就活在一个虚假和谎言的里面，相信一个捏造的过去，希望一个虚幻的将来，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将来的人，自欺欺人，何等的可怜，比众人更为可怜。约伯文说，人死了岂能再活呢？还能再活吗？我们再读下去到二十节，保罗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不是一个而已，说这个是先熟，然后有许许多多的果子都要跟着要熟，所以这叫做初熟的果子。基督的复活代表我们一切属于他的人都要复活，这是我们在主里的一个盼望，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我们众人的经验都知道，凡是人都会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第二十二节里面继续讲一下，就说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是生命最深刻的一个盼望。为什么要身体复活呢？精神沉下去不就好了吗？对不对？那简单的多嘛，是不是？因为人是个全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的，人没有身体就不是个完全的人。所以你看在圣经中的一些祝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结束的祝福，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身体还在里面。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三节里面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身体不是一个臭皮囊，不是一个坏的东西，不是一个朽坏，哎呀这个东西不好的会犯罪的，不只是这样，而是在神的眼中是荣耀的一样东西。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这是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里所讲的话。基督耶稣拯救世人是道成肉身，他取了这个身体，同时在他肉身受苦的里面与人认同，以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他面临十字架的呼求，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不是我们许多人当我们需要面临一个极大的困难痛苦的时候的心中的一个祷告吗？倘若可行，神啊，我实在不知道能受得住这个，倘若可行，只做身体上的一些软弱。然而这个身体是主耶稣基督是刻意去成为一个人，与我们一样的一个人，道成肉身，神的旨意的成全，让基督死而复活，拯救了这个身体，让一切基督里有份，在基督里有份的人，在他复活上面同样有份。复活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知道复活的身体是有形的，是可以摸得到的，是有一部分物质的特性在里面，所以耶稣叫门徒说，摸我看看，魂是无骨无肉的，你们看我是有的，是有 substance 的，是有感觉的，是可以拥抱的，是可以抱人的。同时这个身体是可以吃东西的，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门徒给他一块烧鱼，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说这是不必要的细节，给他一块鱼就鱼了，还烧鱼干嘛？意思说这是实际发生的事，给他一块烧鱼他吃给他们看。所以复活的身体是会吃东西的，可以说也许说享受东西的，是有味觉的。复活不像我们说活了之后好像人比一样，不是人比一样，是极有感觉的，是可以有感情的，是摸得到的，是可以摸的，是有思想的，而且跟我们的肉体又不大一样， 门徒初次见到不敢相信，还是认不太出来，这是耶稣，不过不太完全一样，对不对？所以他们要隔一下，哦，才知道是耶稣。耶稣复活几次之后，他们常常有时候还得迟疑一下。这一点詹姆斯也提过，这是复活的身体与我们这个身体相像。在一个门都关了的房间的里面，他觉得中间出现了，也没有人替他开门，然后在剥饼的时候他就不见了，也没有说走掉了，不说走掉了，就是不见了。那么能够想象吗？很想象。不过如果你一定要想象的话，这有点像这复活的身体是在四度空间里面，所以他当他进到三度空间里他就进来了，他不需要经过任何的门的，就像一个圆圈二度空间 关起来的东西，你要进到圆圈里面，你从上面点进来就行，不需要打破这个圈子。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三度空间的时候，它可以在二度空间随时出现，你肚子有问题，它不需要开刀就把你们问题解决，对不对？因为三度空间对于四度来讲是开放的。我不晓得这个身体是什么样子，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跟我们身体有点像，可是又不完全一样。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呢？其实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直在讲这些东西，所以有空的话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好好多读几遍，对于这个复活就有更清楚一点的一种体会。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使人的复活也是这样。复活什么样子呢？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段话不只是最是礼拜来读才好啊，其实随时都可以来读的东西。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不是灵啊，不只是灵的身体，这个 substance。四十九节继续讲下去，是有属天的形状，这形状跟属地的形状不一样，是有属天的性质，有属天的形状。到底是什么样子？你想不想经历一下？换句话说，你想不想死？那么也许大部分人不太敢，然而如果你真是相信复活，起码你不会怕死。飞机扑隆扑隆跳着说感谢主，感谢主，对不对？我每次离开家要远行，我跟齐心说拜拜，都会拜拜，对不对？有时候我用比较长的拜拜说，那种就说也许这次见了你，下次不再见到你，这种再会的时候，我太太听的时候就很生气，她说你想得好，你想得好，这句回答是对的。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这是在复活的概念的里面才能讲这句话，不然这句话出不来的。我们之所以活在这里，是因为神还有事情跟我们做，这是他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这样是那样，我们都能够感谢神。如果我们真是知道复活是什么样子，也真是羡慕在复活中间的光景。圣经里面讲了很多，让我们讲了足够，让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个全备的救恩，神拯救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神使用我们的身体、灵魂跟我们的思念已经成就的。我们在我们的过去所犯的罪的里面，当人犯罪的时候，就像神对于亚当夏娃所说的，当你吃的那日，当你违背我的命令的时候，你必要死。这个死是灵在神面前死了，与他分开了。每个人当在罪的里面，我们的灵与神分开，不再认识他，也不再接受他，是人的光景。然而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就是让人的这个罪得到释放，与人与神重新能够和好，罪的惩罚得赦免。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救恩中间成就在过去的事情上面 in the past。 然而神同时也在我们现在的生命的中间，让我们经历他圣灵的大能。虽然人在罪的辖制的下面，虽然罪的引诱的里面，但我们越来越能够知道说，神给我们这些新的生命，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胜过那罪的引诱，慢慢慢慢能够说，虽然从前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现在我慢慢看说，我愿意以为的善我慢慢慢慢能够做，我不愿意做的恶慢慢慢慢我能够拒绝，靠着圣灵的能力经历他的大能，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是让我们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现在的、思想的，或者说魂的。 同时神告诉我们说，不只是如此，神在将来要我们身体得赎，虽然每个身体都会死，然而我们要与他一同复活。基督神是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所以我们每个信他的人都要复活，这是我们将来要经历，这是救恩，救恩的全部，包括复活的盼望。我们只是相信说神赦免我们的罪，相信说他有足够的能力，这是不够的。然而复活这样东西是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的，所以一直在信心中间要来抓住这样东西，这个的体会是重要的。不要像当年的这个哥林多教会一样说，哎呀，复活这个事情谁能够去讲呢？不要的话还简单一点，哥林多前书15:32说，使人若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罢了，因为明天要死了。因为我们对复活的看法，对他的接纳，整个直接影响我们今天怎么样过生活。若使人不复活，哥林多前书15:32，我们就吃吃喝喝罢了，因为明天要死了。我们活在这里，你追寻些什么东西？两个多礼拜前，我跟齐心去参加一个他们叫做 River Tour， 是一种坐在小船上面，我们所选的河是莱茵河，从莱茵河到 Mainz， 然后到到法国，是这样的一个行程。船不大，大概100个人坐在中间，所以大家都有点熟悉。我们认识一个叫做 John 跟 Ruth 的这一对老夫妻，我们在机场见到他们的时候，因为他贴了一个红红的牌子 Viking Tour， 我们参加的这个叫 Viking Tour， 那么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同行的人了。那么我们看他手上拿一个包包，大的一个包包，我们以为他 travel 的很简单，就是拿一个包包。我们说你们行李带着这么少，因为我们也只带个包包，我们到哪里都是带个包包。看他包包比我们还小，所以非常佩服，说居然有人这么轻便。老先生说，不是，这是我太太的药包。看着各种拉包，多得不得了，各种药，还有机器的帮助他呼吸的，这个那个的，还有气喘，又有这个毛病多得很。那么他带了个大包包，这是他的药包。是这个 Viking Tour， 这个 River Tour 是到处走来走去的，要爬山的。他居然这两个老先生居然要来，不是两个老先生，这个老夫妇居然要来跟我们一起去旅，这样去旅行，我们大吃一惊。他说啊，我们是来庆祝结婚60周年，他们结婚60年了，那么所以年纪都有点大了啊，你可以想象啊。那么老太太呢，3年以前呢，大概那个是83岁吧，3年以前呢，医生说你不可以再滑雪了。还是滑雪，因为什么？因为他心脏有问题，心跳不规律，所以医生不许他滑雪，所以他就不滑雪，到时候到处去游行，到处去旅行。他要 enjoy life， 要 experience life， 生命中间所有好东西他都要经历，所有可以经历的他都要经历。老先生首先是一个律师，大概有足够的资源让他经历一切那种你可以经历的事情。哦，你要不要啊？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有一个800多年的古堡，因为地方很高，所以从来没有被征服过的一个古堡，叫 Marxburg， 在德国。如果哦，刚刚啊，这个是 Marxburg 的一张照片，是在德文 Burg 标榜的 Burg 标榜 Berg bag 是山，所以这个 bag 那个 bag 山，这个 Burg 那个 Burg 是堡啊。这个地方叫做 Marxburg， 这个 Marxburg 呢上面有一个从来没有被征服的碉堡，这是其实这从上面照你看不见，这是一个大一个山的上面，还非常险的一个山，所以上不容易上去的，你要攻这个碉堡你爬上去就累死了，还不要去打仗。所以呢这个碉堡很漂亮，又是很完整的一个碉堡，所以呢我们要走上去，这个老先生老太太也要走上去，我们看到很佩服，说这个东西我们走多累，他这个心脏又有问题还要去走那个，他说慢慢走，你们走，我们会慢慢来，结果还是来了。哦，唯一所有可以看的可以经历的他都要经历一番。你们呢， 你们经历过些什么没有？有人说，哎呀，我活在这里那温暖没有间呢、啊、有人说、啊、我也没有孩子，必须是好吃的就听人家讲讲，我也没有吃过，好玩的也没有玩到，好看的也没有看见，没有住过大的房子，开过漂亮的车子，我真的要白活了，对不对？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复活的盼望。神在永生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远远超过我们今生所能经历的。 You miss out nothing。 如果你真是知道复活是什么的时候，你不会为这个损失的说，哎呀，我一定要去经历，我拼命要去爬这个山，因为我这不爬的话以后就永远不能经历这些。不是如此，不是如此，因为那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身体是经历的，所能够经历的事情是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这是复活的一个宝贝，的一个宝贵。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人死了之后还能活吗？死亡是生命的对头，因为死已经被基督的复活所吞灭，我们也必复活。这个信仰如果真是扎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对于我们怎么活，我们对于我们这今生要做什么事看法都要不一样。保罗继续写下去，如果我们真是相信复活， How now shall we live? Shall we live?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生活呢？五十七节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指说胜过死亡。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不是说我要把所有享受的那个享受到，那个其实主为我们每个人是预备，在永世中间的预备。然而服侍主，今生能够好好服侍主是难得的，所以要我们能够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突然这个字第三次出现了。如果我们不相信死人复活，我们的信心是突然的，所传的道也是突然的。然而如果我们真是知道复活，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也不是突然的，意思就是有价值的，有内容的，有功效的。为什么我说一个人真是相信复活，主在永世中间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喜乐是难以想象呢？因为这是主的话。他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仆人的比喻的里面，他对一些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的一些称赞是怎么说的呢？主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是神的喜乐。你可以进来，进到主的国度，进到我们说天国吧，进到主的国度，享受主的快乐。这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事吗？有人说，生命从70岁开始，我70岁，人家帮我做生日的时候鼓励我说，生命70岁开始。有人还加一句，还不是还80岁开始，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但是呢，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许 life starts at the grave， 生命从坟墓里开始，真正能够经历整个生命的奥秘，它的奇妙，这是我们在将来里看。信心是把我们是个盼望的一个延续，我们心中所盼望的事情，我们知道神既然承诺就必成就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变成是一个真实的事，放在我们的心中，好像已经成就一样。这叫做信心。这种的看法是一种盼望，有把握的盼望。如果这个盼望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今天是怎么活呢？人家都可以早礼拜，今天早上睡觉，我要去做礼拜，好可惜。人家做完礼拜可以回家，我要在这里扫地，应该多倒霉。到底一些什么事情是真正有价值的呢？什么是真实的呢？ 就看你对于复活是什么的看法是什么。基督耶稣已经复活，凡信他的也要复活，这是他的应许，这是我们每个人 will find out for ourselves。 我深信我们众人在基督里也都要复活，这是何等的荣耀。所以物质的世界值得保守它，物质在神眼中不是没有价值的，我们需要借着在身体的里面凡事上让神更荣耀，因为主取了我们的身体，主也改变这个身体，让这个身体复活。这个更新是我们每个人共有的盼望。感谢主，这是复活节，我们有机会来看基督耶稣的复活，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荣耀的一个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虽然我们不完全知道那是什么样子，然而我们知道足够的多，知道这是值得向往的事。主啊，你既然已经复活，让我们现在活在这里，既然在你的里面，就与世人不一样，不只是在今生有指望而已。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看法，有永恒的概念，有永恒的指望。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